那我们请看，哦，130页这边就是讲的是种姓尊贵里面哦，就是他到底这个血统是不是纯正的、啊、哈？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国王的血统？那关于这个种姓呢、啊、哈？如果诸位还有印象，那个释迦族最后被灭族吗？如果对这个故事还有印象，有吗？他到底为什么被灭族？悲悯哈，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好的，导师在这个其他书里面，其他书也有，我举了一个就引了一个是在佛在人间里面的故事，应该不是说他的描述了。哦，世尊的祖国哦，迦毗罗卫国哦，如何的富庶，如何强盛？那在佛教的传记中，显然是比较夸大了哈。那实际的情况。那时候是沦为波斯匿王的附庸，波斯匿王就是那个乔萨罗国，看一下这个好了，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图是那个住在迦的那个卢，应该是卢梵法师哈，他们画的哈，还蛮清楚的，所以乔萨罗国的首都叫舍卫城哈，在这里，那迦毗罗卫国在这里，那如果现在朝圣迦毗罗国，实际上，比较靠近那个尼泊尔了，这个已经非常靠近尼泊尔。那除了这个乔萨罗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看到，就是以王舍城为首都的这个哦，这个国叫摩揭陀哦，摩揭陀国哦。这两个是那时候世尊在的时候是强盛的哈。那也有一些地理学者哦，考究啊，从现存的遗址来看哦，就是那时候释迦族的国哦，就是迦毗罗卫国上是16个国中的一个很小的国。那经上描述那个太子嘛，哈，就是世尊是太子，还有春夏秋冬有4个宫，那么随着季节变化而住。他们发现啊，就是现存的有一些角桩啊，或者一些遗物来看，实际上那个宫殿并不是很大的哈。那当然，从一般来说啊，跟一般人来比，那当然是很富裕的哈。那从一个国家来说，他们那个国就是世尊那么国，并不是很大哈。那我们这边所讲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老师在佛在人间所提的，所以他是沦为哦，就那时候是沦为这个波斯匿王的附庸了。那有一次，波斯匿王向释迦族所婚，那释迦族的人，他们认为非我族类，可是又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他比较小，所以就会叫一个婢女，就是我们刚刚所讲这个摩诃兰的家中的一个婢女，婢女，那去冒充哦，他是要娶的是他们释迦族的公主嘛，可是那实际上是一个婢女。那时候的印度就是乔萨罗国、乔萨罗还有摩揭陀争霸的时代。那地势狭小哦，如果你还有刚刚那个印象，处于北方的迦毗罗卫国，在这两大军阀的争战中，处境是非常困难。可是释迦族本身是非常的骄傲，就是非常自我，应该如果用现代的语叫自我感觉好了哈，自我感觉良好，而且又认为自己的血统很优秀的优越感，所以没有自信，又没有，可是他们交易又没有自信。那最后呢？这个有个故事，我们等一下看。可是说，琉璃王就是这个波斯匿王跟这个释迦族的这个婢女呢，生下了一个王子叫琉璃王，那要去攻打释迦族。那为什么要攻打呢？等一下我们来看。那攻打的时候，他就世尊就出现，他要路过的这个大马路旁边一个树下，而且他坐在一棵没有树枝遮蔽的这个树下。那这个琉璃王就问他说为什么？因为他说他现在没有人遮，他是没有这个树荫遮蔽他的人，就是说，他没有亲族了，所以 他听到刘连长听到这个亲族之印胜于人，就是有家族的保护胜过其他的人，就第一次听到很感动，他就退兵了。可是好像印象中是经过三次，第三次他怎么也没有让世尊感动，所以他就去攻打了。好，那这个一样，像这个内容很长啊，那我举在《真药含经》的等见品有提到，那这个除了《真药含经》，其他的经论上也有提到这个。那这一句关键的就是摩诃难，就是我们刚看到那个，就那这我们看到就是一样，他相貌好嘛，好，所以跟他结婚。那这时候就是主要是他生下的这个王子琉璃太子八岁的时候，就跟波斯匿王就跟他讲说，你要回去迦毗罗卫国释迦族那边学这个一些技巧，不管射箭啊或是一些技术了。那这时候他就回去，那回去呢，有一天呢，迦毗罗卫城他新盖一个讲堂，那这时候呢，就希望释迦族的人希望先请佛还有比丘神来供养，那可是琉璃太子他并不清楚，所以他就到那边自己就坐到那个座位上，那其他的释迦族的人看到就生怀恨，嗔恚心啊，升起嗔恚心，说这是婢子，就是奴婢所生的儿子，怎么可能可以诸天世人未有居中者，就是没有人不可能是这个奴婢的孩子可以坐在中间的了，所以就骂他，甚至把他推倒。那这时候这个是琉璃太子小时候嘛，八岁，就跟他讲说，跟他旁边讲说，此事总取我回路，乃至于是就是释迦族的人对我这么羞辱，做到这种地步，假设我以后继位的时候你要告诉他，所以这个就是埋下他为什么要灭族的原因。那之后就这故事有点长了，那里面有几个，这边没有引到了，里面有几个我们就是说最后三次嘛，佛陀坐在树下，第三次那琉璃王受不了就去攻打释迦族，这里面有衍生几个故事哦。如果我们有兴趣可以回看这个真言含经这篇哦。第一个是那时候就是神通第一是谁，目犍连，目犍连就跟佛说他要去救释迦族，那释迦族那佛就跟他讲，这是过去的因缘，你怎么救，神通抵不过业力嘛，所以他就用他的钵把释迦族的人装在钵里面，要把他带出来，就是在琉璃王要攻打释迦族那个当下。可是他钵拿出来就是用他的神通将这些释迦族放在钵里面，那把他救出来，救出来之后呢，这些释迦族也化成血水，一样还是死了啦。那个这个叫业力，神通不抵不过业力啦。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摩诃兰呢，那算起来他这个琉璃王叫摩诃兰叫什么，不是啦，他的被子，他的婢女就有点婢女就像有点像他的女儿啦，就不是琉璃王，应该是叫摩诃兰，但是他是应该是名义上叫阿公啦，阿公是比较就爷爷，所以他就跟他要就跟他说，我有个心愿他也尊敬他嘛，琉璃王尊敬他，他就说好，那我就现在沉在水里面，等我就是我沉在水里面让释迦族人逃走，那等我起来浮起来的时候，起身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杀随便你杀，那琉璃王呢也感念他是有这种因缘嘛，也叫他爷爷嘛，所以他就好答应。结果你知道那个摩诃兰是将自己的头发绑在这个湖或者海水的那个树根下面，所以他情况，琉璃王想说奇怪，为什么这么久了这个摩诃兰都没有浮上来，他不用换气吗，就叫人家下去看，他才知道原来他将他头发绑在这个湖或是海的树根下面，所以他尸体 那身体一直没有浮上来。不过这个头发这么长，没有，应该是说他很靠近啊，很靠近这个树根嘛。那不过呢，在经上的描述很有趣哦，就是当摩诃兰入水之后，就是下水之后呢，释迦主人只要从东门出去，他自然而然不知道怎么跑，又从南门进来，就是一直跑不出去。这个我觉得这故事，这是真言含经某个程度来讲嘛，就是故事性质，那种故事手法比较多了。那后来佛最后有讲为什么释迦主一定会死，过去是琉璃王是一个鱼嘛，所以有很多人去就是捕到之后杀死他，有一些故事啊。那佛陀在那时候就是释迦主灭主的时候头痛三天嘛，就老师这边好像有提到吗？还是没有？我好像没有把它引出来。就最后导师有说了，不是最后经上佛有说他为什么这样，但是佛呢痛了三天是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没有杀那个鱼，也没有吃那个鱼，他是打那个鱼三下，所以他头痛三天。所以当作看故事也不错。可是这边所要讲的是什么呢？这边所讲的是种姓这个问题啊，种姓尊贵这个问题，就是那时候也造成释迦族被灭的原因。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我们讲义这边130页所讲的，这种印度这种四种姓现在还是有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种姓的问题嘛。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366，就是来看一下什么是佛心大慈悲事，一样是130页这边。那导师呢在学佛三要里面所提到的慈悲为本，这句话是圆正圆满正确，大圣佛教的心髓，表达了佛教的真实内容。作为大圣佛教的信徒们，对此应该给予严密的思维，切实的把握。有看到吗？刮胡二，然后严密的思维，切实的把握。从菩萨的修行来说，经上一再说到大悲为上首，大慈悲为根本。从修学完成的佛果来说，经中说诸佛世尊以大悲为体，论上说佛心者大慈悲是。实际上这句话呢在瓜布一，就是观无量寿佛经有提到了，如果你没有看过或诵过，实际上这句话佛心者大慈悲是，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有提到。所以经论一致的开示，大圣的行果的精神心髓，不是别的，就是慈悲，离开了慈悲没有菩萨也没有佛。所以佛法可以这么说啦，佛法从慈悲发挥而来。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翻在前面，看一下类似的文脉。129注脚的364，这个在如来藏之研究，或许你们也有看过啦。129页的注脚364，大宝记经的王子譬喻说明了菩萨才是真实佛子。所以种姓尊贵圣这有两个譬喻嘛，第一则就是王大夫人贫贱通，生下来的并不是王子，因为不是圣位的血统，种姓的就是他的种姓不是王的血统。那声闻圣者虽然与佛一样证入法性，但由于杂有贫贱，这边的贫贱譬喻的就是他没有大悲心啊，大菩提愿，还有独善的因素，所以不能说是真实的佛子。那父系的社会呢，种姓是由父亲而决定嘛，所以呢，我们刚有看到嘛，国王与婢女生的儿子反而是王子， 就像还在凡夫位的菩萨哈，但有了如来的特性哈，如来特性就是什么悲愿大悲愿的大慈悲大菩提愿的特性，就是真实佛子。这是第一个譬喻的。那等一下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先看一下第二喻呢，说到胎藏有转轮圣王像。那与如来藏经的九喻中的贫贱丑陋女为转轮圣王喻非常相近，但呢这边所重视的，就大宝记经这边所重视的是初发心菩萨就能继承尊位不断佛种。所以第二个我们就是来说明，那我们来翻到这个讲义的131页这边，我们看这个种性尊贵的第二个了。第一个是真实佛子，真实佛子是从孩子的学童是谁，就是谁的学童而定是不是真实佛子。那第二个是从少龙佛种，经文这边也有点长。假设譬如转轮圣王有千子，未有一人有圣王相，圣王于中不生只想如来意耳，虽有百千万亿声闻眷属围绕而无菩萨，如来于中不生只想。假设譬如转轮圣王有大夫人怀孕七日，是指具有转轮王相，诸天尊重过于诸子具生力者，所以者何？是胎王子必少尊位即圣王种。如是迦摄，初发心菩萨亦复如是。虽未具足诸菩萨根，如胎王子、诸天神王身心尊重，过于八劫大阿罗汉，所以者何？如是菩萨名少尊位，不断佛种。所以这边是从可以继承佛的哈，继承佛将来可以度众生哈，继承佛位哈，不断佛种来说哈。所以这边导师就说到，这边着重是将来能荷担如来的家业。我们看譬喻，就像转轮圣王他统领四周嘛，那统领四周呢有一千个孩子，可是这是一千个人当中，一千个孩子当中没有一个具有转轮圣王的相的特征，那这转轮圣王就不会对这些孩子生只想，就不会认为说因为没有人有办法继承他的位置。那什么是圣王相呢？初胎具有32相，在胎中的时候，这个母亲呢心意清净，少烦恼，身心安和，有天龙来等护卫的瑞相。这个32相，这个有点是印度对外貌的特征，就是有点是他们的审美观啊，像佛的手都有蹼嘛，而且他是脚底平整，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扁平足这种。那有些广长舌，像舌头那么广大，它有点是表征啊。可是如果你看有些画的，或是有些动现在的动画，也会那个阿弥陀经的那动画佛出那个广长舌像嘛，遍覆3000大千世界，那个多，那有点像是说他如实语啦，不说谎。那一般说如果你有3世都不说谎，舌头可以抵到你的鼻子鼻尖，现在可以，现在不用试。这个不是真的有人这样子啊，真的有。这个一般的说法，实际上大智度论有提到，就是你3辈子3世都不说谎的人，你的舌头可以抵到你的鼻子。所以他出广长舌像某程度就是如实语，他没有妄语的。那母胎心意清净少烦恼，这个也很常啊，就是说如果你怀了这个孩子很聪明的话，你可能也会辩才无碍啊。像那个什么夏利布的舍利佛的母亲怀舍利佛的时候，舍利子的时候，他实际上也是变得很聪明嘛。他舅舅也是叫长爪梵志，就很有名的梵志修行的。以前他跟他妹妹辩才讨论啊， 或是争论的时候，都他妹妹输。结果他怀舍利弗的时候，他突然他妹妹变得很聪明，怎么变都变输他啊，就让这个哥哥变输他。好，所以可以有这些特别的特征来说明，这个是不是属于圣王相？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说，转轮圣王有那么多1000个孩子，为什么他不会生子想？所以孩子呢，第一个是要自己的血统，第二个是要继承自己的家业，才称为自己的孩子。所以自己的血统就是我们刚所讲的那个第一个譬喻里面的，这边所讲就是继承家业的问题。所以这些1000个孩子都没有这个转轮圣王像，他没办法继承王的尊位，统领国政，所以他感觉他们都不是太子。那这个来要说明的是什么？就是合法，就跟说譬喻嘛，一个是要跟被实际上要讲的情况是什么。那如来呢，我们看132页，如来呢就是像转轮圣王一样，那自从成佛教化以来，虽有百千万亿声闻声闻贤圣成为如来的眷属，那如来说法的时候，这些声闻众呢也是这个云屯雾集，就比喻的很多啦，就是很多人来围绕来庄严法位，可是在大众当中，这些大众当中没有菩萨，所以佛呢就不会对这些声闻众生慈祥，因为他们当来将来呢都不是当来下生，就是并不是来继承佛位的佛子。这是从继承来说，刚刚是从血统上来说，这边从继承。那相反的，假设这个大夫人就怀孕，而且只有7天而已，这个是让他的这种我们说六根都还没具足，那可能那时候可能只有这个父精母血这个肉团这个阶段而已。可是那时候的陈敏虽不知道，可是天龙八部就是这个龙天护法都知道这个胎中的王子是很尊贵，所以就用自己的力量来保护他。那这胎中的王子呢已经超过其他长大成人而且有能力的这些王子。那为什么这些天龙八部这些护法神他可以知道？因为他知道这个王子呢将来一定可以继承转轮圣王的位置，可以主持国政利益人民，所以他的功德胜过其他的王子。那这是要譬喻什么？就是譬喻初发心的菩萨也是如此，虽然没有还未具足诸菩萨根呢，就是没有显而可见的菩萨的特功德或是他的德相，那一般人也不认识，就像胎中的王子一样，就是六根都还没具足。那事实上天人呢，就诸天呢，天龙八部门对这样子的初发心菩萨是身心尊重，胜过八解脱的大罗汉。所以这边的八解脱就对于我们刚前面所说的呢，这个大罗汉就是具解脱，它具有这个灭受想定的。那再我们接着看，在声闻圣最高的果位是阿罗汉嘛，四果。阿罗汉是梵语，那意思就是断了烦恼，生死已尽，应受人天的供养。那约断烦恼清正法性来说，还有了生死来说，阿罗汉是一样，可是约他的定力还有他的神通还有悲心世俗智来说呢，还是就算是阿罗汉也还是有差的啦。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个是具解脱，一个会解脱嘛。会解脱他没有具有这种四禅八定，他可能没办法修神通。一般说神通是要借由这个四禅的根本定而修的。所以这边所讲他就算是阿罗汉也是有差别。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369啊，不是啊，对，369的瓜佛二佛法概论，阿罗汉是生死的解脱者，叫无生嘛。烦恼贼的 尽啊，断尽者哈，那尽尽者就是萨贼，值得供养尊敬的圣者是应供。所以我们对回那个本文啊，哈，有没有导师这边哈，请注意看一下，对回本文就是解释阿罗汉那两句话哈，有阿罗汉是梵语嘛，意思是断尽的烦恼，那这是对应什么？断尽烦恼是对应萨贼嘛，哈。生死已尽无生了，应受人天供养，这个应供。所以你好像只是一句话，可是它是这样包含了三个语词，就杀贼无生还有应供。好，接着要解释，我们看倒数第三行132页，本文倒数第三行就是解释八解脱，具解脱阿罗汉能得八解脱。那八解脱早期的翻译叫八倍舍了，那这个八个是什么？一个叫内有色想外观色解脱，第二个是内无色想外观色解脱，第三个呢净身作证具足住解脱，第四个空无边处解脱，第五个事无边处解脱，第六个是无所有处解脱，第七个是非想非非想处解脱，第八个是灭受想定解脱，灭受想定就灭尽定解脱了。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里好了，看一下我们荧幕这里，这八解脱但是先看这个图一下呢。八解脱事实上有对应啊，就是八圣处、十片处，这三个很常被拿来做比较。我们刚有讲内有色想光外色，内无色想光外色，这两个事实上讲的就是不净观呐，就是要对治贪欲，就是不净观，我们是先观。我们的对象先取向嘛，那观先有内色嘛，就是从我们自己观自身是轻于浓烂这种过程。那第二个内无色想，就是你内已经没有对色执着，为什么要再观外色？那一种说明就是说，可能我们对自己不会产生执着，可是我们对外在的种种，或者是说借由这样子的观察，更坚固我们的这种不净观。就是要去除这种贪欲，那这两个刚好对应的是八圣处，八圣处的内有色想观外色少，内有色想观外色多。那等于说这两个八解脱前两个是属于不净观，那净解脱身作证，净解脱就是前面是不净嘛，有些人修了不净观之后会有什么情况，就是可能他们可能会自杀了，这个早期阿含经有提到，就是说有些人不善巧修了之后，他虽然对治的贪欲，也对治这种厌离，这种生厌离心了，所以他就会想结束生命，他认为结束生命就解脱了，就没有这生的问题，就是不善巧，所以后来佛才开示了什么，这个早期叫二甘露门啊，就是两个方法可以解脱嘛，二甘露，一个不净观，一个是什么？对，熟习观啊。所以净观呢，就是你前面不净观，后来这边净观就是熟习观啊。等于说呢，应该不能用熟习观套了，就是说前面是不净观，那后面第三个是净观，转不净为净了，就是不净观成就的时候，事实上它是饱满相。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那导师是有一个语词。所以这两个前三个是从不净到净，不净到净，这个可以对应这个这边啊。如果从十片处来对应的话，就是从地水火风亲王赤白到这边。那空无边处就进一步修嘛，就是你要超越那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最后是想受灭，就是灭受想八解脱。所以八解脱是具有四禅八定的，具有四禅八定的，最主要就是这种灭尽定。 我们看一下导师这边这个华严经第二册的方便之道，那不净观引起的副作用，所以世尊别说熟习观，就安般念。那不净观有对治贪欲的作用，能为佛弟子所修行，只是别出方便，就是别出方便，就是从不净观转入净观，不净观转入净观。那不净观跟净观都是设法为所缘，那这个等于八劫多的前二是不净，那第三是净观嘛，我们刚说的。那对应八圣数就前四个，那如果前四个就是不净观，那后四个八圣处的后四个青黄赤白是净观，那最后是无色处。那不净观主要是观对所缘，就是青鱼蓝弄蓝龙烂等九想或是十想，那最后从骨骸不净转起净观，所以是白骨流光而转进，就是有这个语词叫白骨流光，就等于说它最后实际上是一个，如果从清净道论也好，它是说最后到白骨嘛，可是你白骨之后是一个圆满的一个相。我们接着看一下，就是有的修不净观不着意于离贪欲，就是他没有重在离贪欲，实际上只是呢厌患自身，所以这个就是修不净观而自杀的问题所在。所以呢修净观来对治，从白骨流光进一步在观气世间，就青黄赤白，这青黄赤白就等于十片处了，十片处里面的地后面的后面的那个，这前面这里有没有对应的是八圣处的后面四个，或是十片处的这些青黄赤白，这是刚好对应净观的净观。好，我们再看一下空智探究了，空智探究里面所提到的观色法的不净，净而观色法的清净，这是八解脱的前三个。那或者超越色相观虚空相，那圣解为片切，就是空片切处，如不能依之发慧得解脱，就生在虚空无边处，那就是无色定无色定的第一个，无色处的第一个。那再进一步就是要观四相，那一样假想跟圣解这两个语词是一样的啦，圣解就是实际上是假想观的，骗一切处嘛，是骗一切处，所以后代所说心包太虚，心骗四方，这是从定来说，如果不能解脱就生到四五遍，那无所有一样，那一次一次一个阶位一阶位的超越嘛，从空无边超越，用是用是来超越空嘛，那用无所有来超越是，那从又非有想非无想，非想非非想，就是非有想非无想，又来超越无所有，那用灭受想来超越这个非想非非想处，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看为本文就是八解脱了。所以如果你要具有这个灭受想定，基本上就是要把前面七个都超越。好，那我们看为本文，好，我们翻到133页，所以这边讲的就是初发心菩萨受到诸天尊敬，胜过八解脱的大罗汉，那就是大罗汉。那具有八解脱的呢，我们看133的这个本文第一行，这是定力极深，具有三明六通的大罗汉，就是具有八解脱，我就关键是在于具有灭受想定，具有灭受想定，那依着禅定而修神通。好，我们看最后的解释，说菩萨的功德比声闻的自利功德大，这容易信解，因为菩萨高位的菩萨， 可是现在是说菩萨最初发心，什么功德都还没成就，就比八解多大罗汉还要高，还要多，就那难免会让人家怀疑。那这边所说的这个关键处是哪里？就是说，菩萨虽然还没有成就菩萨的种种的根啊，种种的功德，可是呢，他已经可以称为，因为他将来可以继承如来的尊位，使未来不断佛种，所以有了菩萨就可以佛佛相承，普利无边广大的众生，那这些都不是八解脱罗汉，八解脱大罗汉可以比拟的啦。虽然他只是初发心，这个有点是从将来来说嘛，因中说果来说，就是现在虽然不是，将来成佛嘛，将来成佛，因中说果来说说法啦，因中说果的说法。所以我们刚这边讲第三类种性尊贵，第一个是血统，血统是在于譬喻的是什么，他的悲愿呢，就是到底有没有这个大菩提心，大慈悲心。那这边所谓的继承王位，重点是说他可以继承他的如来，就将来成佛了。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虽然还是初发心，或者是还在胎里面而已，就受到人天的尊贵啊，尊敬。那当然是有能力才看得出来的，有些人甚至学啊，一开始学习听好像菩萨道很好嘛，可以救度很多人，很发心要学菩萨，可是越修学越久的时候会想说，怎么好像大圣的说法，大圣经论的说法很多，我搞得很不没办法搞清楚到底是以哪个为主，反而会想说，好像单纯只是听某些就好了，不用管那么多，不用理解那么多，反而不会那么困扰，理解越多越困扰，懂得越多越烦恼了，怎么会是这种情况，这大圣怎么会是这种情况，这个真的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耐心的，这个并不是这种一下子就成就的，在刚开始或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是做了哪些的善事恶事，就是说，就像我们常说嘛，这个周立凡多伽他好像没有那么聪明，可是他有办法解脱烦恼一样的意思，我们过去是做了哪些行为我们不知道，有可能是上人家学佛的因缘，所以好像我们这辈子学佛好像学什么就忘记什么，不学没有事，一学什么烦恼都来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些时候这有点像爬山，我们有时候快到山顶了就要坚持，坚持住，反正到山顶就可以看到这个明媚的风光，或者是这种我们看不到的事情还很多了，所以要有耐心，也要持续，就每天读一点，每天看一点，总比一天看了三四个小时好很多了。就像我们一天要喝大概两三千的水嘛，那如果你每个小时或是几个小时喝一点，总比你一小时喝两三千 CC 的水还要好嘛，所以应该是要长远心的。以前后观院长也常说，就是发心要长远，不要什么常常发心的，一下发一下发，好像一下要退一下要退这样，就是我们发心要长远，不要说看到别人做什么觉得很好要随喜，没有错啦，当然要随喜，可是这种随喜是要帮助我们兼顾我们的菩提心，或是滋养我们的菩提愿，并不是这样子看到一开始时候很精进，后来就没有力道的感觉。这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禅修我们禅修是如果汉传的系统，是一开始就做了40分钟50分钟，可是藏传的系统很特别，他说你可以专注一分钟，你就从一分钟专注开始，他们跟我们不太一样，好像南传的这种禅修方式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大家一起来修行， 都是先开始就是有一比较长的时间，可是藏传的系统不一样。我有遇到一个仁波切，他有跟他问过，他们藏传的系统是，你可以专注一分钟，你就先专注一分钟，再慢慢增加，哦，跟我们的这种修行方式不一样，哦，这蛮特别的，哦，那所以我觉得修行就是，哦，不要觉得一步登天啊，哦，不要觉得我今天学了这些，我马上就可以受用，哦，这个不是那种世间的学问啊，因为世间学问都是有个目标嘛，那基本上是有所得，可是佛教讲的是你要无所得，可是无所得你要达到无所得又要修很多的方法来得到无所得，到底要不要修啊？要还是要修了，还是要修了。好，所以这边讲的是第三个，就是种性尊贵，从这个真实佛子说血统是不是，那血统是不是从他的那种悲愿来说明。第二个是少龙佛种，少龙佛种是从他有没有办法成佛，有没有办法继承如来的这种家业。这个像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那个玄奘大师传，玄奘大师那时候他哥哥在唐朝，就是他生长那时候，他要出家是要考试的，考试要年纪的，一般是要成年的，印象中好像18、20岁才有办法去考。可是呢，那时候好像我凭印象了，就如果要精准要去确认一下，就是印象中好像13、14岁的时候他就跟着他哥哥要去考试，那主考官看到他说，哎，你要出家，那你为什么要出家，结果他就跟他回答8个字，有听过这个什么远绍如来净光仪法。远绍如来嘛，远就是要成佛，净光仪法，净的目标就是要弘扬佛法，光大佛法，所以他就给他8个字。后来那个主考官呢就破格让他考试，他要先考试嘛，他因为他年纪不够，所以他没办法考试，也没办法出家，所以就破格让他考试，可这个考了就考过了，玄奘大师，所以就是如此，就是说他有过去的因缘嘛，所修的一些福的因缘，他这辈子从小就跟佛有缘，而且是很聪明的，所以这个不能只是看某一世啊，这个要多生累劫的那种，因为有它的因果关系的。好，那接着我们看这个第四个啊，初心稀有胜。迦摄譬如一琉璃珠，胜于水晶如须弥山。菩萨亦尔，从初发心，便胜声闻辟支佛众。那这个是接着上面所说，上面说的是种性尊贵嘛。那已经说到初发心的菩萨受到人天的尊敬崇敬。那这边又进一步来说，用什么呢？用一个譬，就是譬如呢，一颗小小的蔚蓝色的琉璃珠，价值还有它的作用，胜过水晶，一般的水晶。哪怕是这个水晶大得像须弥山这么大，那菩萨也是如此，初发心虽然还在凡夫，就胜过这个二圣的声闻辟支佛。我们看134，那声闻呢一向是大众共住的，那辟支佛他的意识叫独觉，其实除了菱角喻，菱角就是很少嘛，相对来说菱角喻的辟支佛他是一个人住之外，其他的都是众多共住的。那前面我们说初发心菩萨胜过八解脱的大罗汉，那进一步说不是只有大罗汉甚至是胜过无数的二圣无学众。我们看一下这个什么叫菱角喻的这个或者独觉，看一下这个注脚371，像这个辟支佛或是独觉，这个在佛教或佛法的或者圣者来说，它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类别，在经论上讨论上实际上不多了， 实际上是不多的。我们看一下这个三七一，注脚三七一。南珠独觉有二种书，一个是步行，就两个不一样啦，一个是步行的，一个是独觉。那步行的独觉，先是声闻得圣果时转名独圣，如果他还是修声闻法，可能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之前还是听声闻，声闻这个语词我们上次有说过，一开始的时候听别人而说啦，但是从语词词源上来说，声闻就是听闻嘛，听别人的话而修行的叫声闻，所以他可能过去是也是有人教导或者亲近善事，可是他要得到这个肉尽解脱，最后的时候呢，他是自己的哈，靠自己的了。有一说就是第二说哈，就是说，彼先是一生成修声闻顺觉则分哦，今至正道得独圣名。第二个说法就是说，一生就是凡夫了啊，他过去之前都是凡夫，他不见得有声闻的出果恶果等等哦，他是先是都是凡夫，可是他曾修学过顺觉则分，就我们上刚刚有说到嘛，就三贤四善根七家行都有部的修道之地，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啊，顺解脱分跟顺觉则分嘛，就前面是顺解脱分，就是到底有没有中这个解脱的这个因哦，就是五庭心观啊，三贤的五庭心观总相念处，就四念处别相念处总相念处啊，就是别相就是四念处嘛，身受心法个别个别的修叫别相，总相就是观这四念处的共相，就是常说无常苦空无我齁，这个五庭心观就是对峙的，就是不净对峙贪欲嘛，慈悲对峙嗔恚，因缘对峙愚痴齁，就是五庭五个方式去对峙的齁。那这边顺觉则分就是四上根，就是鸾丁人四第一法。这边第二说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是凡夫的阶段，不过他之前有修学那种四上根，最后成就叫独圣。然后第二类叫菱角喻，那菱角喻者必独居。那二独觉中呢，菱角喻者要百大劫修菩提之量，然后翻成菱角喻独觉，所以它比较少嘛，叫菱角喻嘛，就是它数量是比较少的，不是步行，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它是必然是独居的。那言独觉者为现身中离禀自教为自悟道，以自调以能自调不能不调他，离禀自教就是说他是离开别人的教导，那自己去参，自己去观缘起，而且他可以调伏自己，他不见得会去教导别人。好，这个是属于菱角喻的。好，我们再看回本文134讲的第二个，就一样，第四类是初心稀有圣，第二类就是人天礼敬，第一个是圣出声闻，这边的声闻就广大，不是只有大阿罗汉，而且是阎毗之佛这一类的也是胜过他们。好，经文说迦摄譬如大王夫人生子之日，小王群臣皆来拜谒，菩萨一耳出发心时，诸天士人皆当礼敬。所以这边说出发心菩萨不但胜过二圣，也受人天所尊敬，就像这个大王的夫人，而且是大夫人，大王的夫人他生王子的时候呢，他所属的小王群臣都来拜见他，为他庆祝嘛。那菩萨也是如此，出发心的时候诸天士人皆当了，皆当就是应该就要礼敬恭拜，恭敬礼拜了，礼拜恭敬，因为他是菩萨是佛的种姓，将来成佛，一般的凡夫没有智慧，没有不知道，所以他会轻视出发心菩萨啊，那这边特别点出来，这个有点像那个 常不轻菩萨常说的，不轻一切的众生。好，我们看接着看第五个，普利众生胜，普利众生。迦叶譬如雪山王中生诸药草，无有所属，无所分别，随病所服，皆能疗治。菩萨意而所及制药，无所分别，不为众生平等救护，就是慈悲普度了，普利众生。那用这个雪山王，就是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区靠近西北，印度的西北区的大山。那在这山中所生的诸药草，它实际上这个地方呢不属于任何的国家，也不属于任何人，所以在山中的一切药草就自然就无所细数，就不是属于谁的了。所以不管什么人，只要可以他的药可以对症，对病情有帮助的话，那就随人所需都可以去采，都可以疗治，没有身份的差异的。好，我们看135，那菩萨也是一样啊，菩萨所修习的，所修习的种种的法门，那以智慧为主的，叫做譬喻，这边就是制药了，就是以智慧为主的法门，就是譬喻这边的所谓的制药。那对众生的身份没有差别，就没有无所分别，就是他没有贵贱贫富，还有聪明不聪明这种差别，一视同仁，慈悲普度了，普为一切众生平等救护，解脱众生的苦恼。那这个普利众生胜，这个事实上可以对应前面的那个譬喻啊，74页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就是那个月跟日，日太阳嘛，太阳出世的时候，就是太阳升起的时候，它普照一切众生，没有差别，这边刚好可以互相对应。好，我们这边时间差不多，我们大概还有6、7、8一点点，我们下礼拜再继续。那我们今天从之前我们上礼拜已经讲了生长佛法胜，主要就是菩萨要不断结识，不离生死。那第二个是福智广大胜，就功德智慧殊胜。第三个是种性尊贵，就是是不是真实佛子，真实佛子就是具有这种悲愿、慈悲愿、大悲心、菩提愿，还有他可不可以继承，就将来会不会成佛。基本上你要发菩提心，将来才有办法成佛的。那第四类呢，就是初心稀有，就初发性的菩萨就胜过声闻，那应该也受到人天的礼敬。第五个是普利众生，就是菩萨修学无量的法门，救度众生，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心，看哪些是他不喜欢的就不救，他并没有这样的分别。好，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所上的内容，我们请合掌。